用真实作笔，以文学为墨，纪实春秋。
淮军，晚清时期中国最强悍悲壮的一支军队，李鸿章、曾国藩、刘铭传、聂士成等人物都与之相关。在中法战争、中日甲午战争和抗击八国联军等抵抗外侮的战争中，都可以看到淮军奋勇无畏的身影。从1862年到1900年，淮军从无到有逐渐壮大，直至成为晚清最大的军事集团和政治集团，并影响了晚清历史长达40多年之久。40年，望中犹记，这40年的戎马征战、荡气回肠，却正是各路英雄的末路。听众朋友，请收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《淮军40年》，作者季宇，演播张东，编辑制作王勇，播音肖玉。
1860年，湘军攻破了安庆城，湘军里的程学启是立了大功的。为什么呀？首先是他献的计策，把地道挖到了安庆城下。接着又是这个程学启派人从地道内爬到了城底下，还把地雷给埋上了。总攻开始以后，地雷先被点燃，轰然几声巨响，这城墙是天崩地裂。这时又是这个程学启一马当先，率部首先攻入了城内。为什么这么玩命啊？程学启必须用行动来证明自己，这曾家兄弟的疑心真是解除了。但是曾国藩兄弟仍然没有真正认识到程学启的价值，不仅对他不够重视，这程学启的倔强的性格也不讨他们喜欢。话说湘军攻破三河以后，曾国藩的三弟曾真干为了报当年惨败之仇，下令给我屠城，血洗全镇。程学启站出来立刻反对说，大帅呀，这事可不能干呐，湘子所在，恕难从命，这事我不干。曾真干见程学启你敢违反我的军令啊，不但怒加深斥，而且下死命令，程学启死我也不干。结果两个人吵起来了，据说曾真干气的是暴跳如雷啊。左右见状一起上来劝阻，后来这事儿呢倒是平息下去了，但毕竟交恶，所以两个人从此以后是势同水火，不能相处。你想想看，在这样的领导手底下，这日子能过舒心吗？这一切李鸿章都看在了眼里。曾家兄弟不识货，但李鸿章却知道，别看这程学启个子不高，又是文盲，他是有价值的。从此李鸿章开始打起了程学启的主意。这天孙云锦来找程学启，上文书给您介绍过，这个孙云锦就是他使用了反间计，把程学启给拉到了湘军这边。孙云锦是个知识分子，这程学启虽然是文盲，但是对有文化的乡贤非常尊重。要说这孙云锦是够损的呀，害得人家程学启是家破人亡，但是从大方向来说，毕竟是为了程学启好，你得弃暗投明啊。所以程学启对孙云锦也是没什么怨言。哥俩坐下来以后略作寒暄，孙云锦便切入了正题。他说，学启啊，你在湘军中受委屈了，咱们是安徽人，咱安徽人在湘军不可混啊。程学启一听这话对路啊， 接着是大倒苦水，终于找到这个啊说心里话的人了。聊了一会儿，孙云锦看到时机成熟了，趁势引导说，李鸿章要去上海了，这可是个好机会，要不然你跟他到上海去另闯一番天地。嘿，程学启一听这话可以，因为他早就有心离开曾家兄弟了，只是苦于没有机会。孙云锦的话正中自己下怀，于是拍案而起，吾辈晚人在湘军终南自立，大丈夫顶天立地，岂可抚养阴人看别人的脸色。你看这孙云锦是有点坏哈，不但当年使了这个离间计，这回呢又是激将法。孙云锦一看目的达到了，回去找李鸿章复命了。李鸿章是大喜呀，可是有问题，程学启自己同意了不行啊，你要挖人的话，人家对方的上司得点头啊，这程学启的上司就是曾国荃。李鸿章太了解这个曾家老九了，曾国荃是吃软不吃硬，硬来肯定不行，所以李鸿章去找曾国荃之前就想了个办法，正题不谈，先降低身份，好言奉承来取悦曾国荃。李鸿章就说了，这个此番援护啊，没有比您更合适的领袖了，本来小弟我是要协助您一起去的，哎呀怎奈啊，您不愿意去，没办法，我只能勉为其难了。哎，这曾国荃人家也是场面人，哎，哪里哪里哪里，哎，吴兄此去足担重任。那李鸿章又说了，小弟庸陋，岂知军国大计，恐怕不能胜任呢。哎，老兄过谦了。李鸿章说，难呐，小弟这些年啊，看我手底下土党兴散，仓促之间招募了那么一支小军队，但是都是新兵，他不顶事儿啊。曾国荃一说，这倒也是真实情况，所以我来求老兄，老兄得帮帮忙啊。这李鸿章真有心计，为什么呀，不战而屈人之兵，先把自己摆在了一个特别惨的位置，这么一忽悠，嘿，曾老九已经晕晕乎乎了，思想上也就放松了警惕。你想啊，曾老九又是一个直快人，说吧，要帮什么，只要我能做到的。得，我李鸿章不就等你这句话呢吗？于是趁着这话，李鸿章就提出来，我要借程学启，而且保证日后是完璧归赵。曾国荃这时候已经被架上去了，退也退不下来了。也好，为什么呀，之前给您介绍了，曾国荃根本就不喜欢程学启，反正我也不喜欢，用用去呗，就坡下驴，这事儿就成了。曾老九一松口，李鸿章是喜出望外，这是天上掉馅饼啊。从此程学启和他统带的开字两营1000多兵勇就这样归从了李鸿章。这件事后李鸿章很满意，逢人就说，曾老九够哥们儿，而且他还专门写了一封信向曾国荃致谢，信中把曾国荃称作为当代豪杰。嘿，这李鸿章啊聪明啊，连写信里面都没忘了继续再忽悠一下曾老九，而且说，当代豪杰最知己者莫如麾下，师资得戒如夫弃曾，反正好话我说了，便宜我得了。哎呦，李鸿章太高兴了，这程学启啊他的确是个宝贝。后来他跟随李鸿章到了上海，那是攻坚拔垒，名震苏南，不仅成了李鸿章的左膀右臂，而且还被誉为是淮军第一悍将。直到那时曾老九后悔了，不但曾老九后悔了，连曾国藩都颇感遗憾呢。有一回曾国藩就问这个孙云锦，程学启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呢？孙云锦说，学起爱将如命， 挥金如土，杀人如草。听了这个评论，曾国藩是沉吟良久，感叹道：“此名将也。”感叹也没有用喽，被人李鸿章挖走了。在程学启的问题上，曾国藩走眼了。其实啊，曾氏相有知人之见。据史料称，曾国藩通相术，看人极准，说某人大气，某人不才，某人有出息，必建功立业，某人浮浅命薄，将战死等等，一见而知，一说就准。所以啊，曾国藩自己也很得意，跟很多朋友聊天的时候就说，我一见能补其终身，嘿，我会算卦看相。可曾国藩也有出错的时候，刚才说了，程学启就看错了。还有一个典型的例子，早年错看了鲍超。之前给您介绍过，在湘军里面，鲍超算是一个传奇人物，那是一位超级猛将啊，打过无数的硬仗和胜仗，后来积功至大帅。这个将军多，当大帅的没几个。恰恰这么一个优秀的将领，曾国藩起先却没有看好他，有一回还差点把这个鲍超给杀了啊。为此，曾国藩后来还专门刻了一枚小章，上面写着什么呢？叫做生平恨不识鲍超。把这小章，就跟咱们今天手机一样，随身挂在身边的，时不时的看一下，提醒自己。不过这种情况不多见。然而，这次对程学启，他似乎又犯了当年对鲍超同样的错误。那您就会说了，难道曾国藩的眼光还不如李鸿章？其实不然，稍加分析就会发现，曾国藩的眼光没问题，问题出在了看人标准上。这个曾国藩的看人标准是什么呢？简而言之，按今天的话说是德才兼备。所谓德呢，就是要符合儒家标准，比如说什么三纲五常啊、忠孝节义之类的。您想想啊，曾国藩本人就是理学大师啊，尽管啊他也包养小老婆什么的啊，包括接受下属进贡的事迹啊，就是换句话说就是手底下人啊给他送点美人他也会接纳啊，但是总体上来说，曾国藩对自己的要求是非常严格的。那么德才兼备，才呢就是要有功名，你得有文化，这就是曾国藩用人的基本理念。鲍超年轻的时候放荡不羁，有一次赌博呀，据说这个鲍超把谁压上了，连自己媳妇儿都给压上了。你想想，这不是流氓作派吗？对，这种问题青年很难入曾国藩的法眼。至于程学启也好不到哪儿去，为什么？他是文盲啊，而且还有历史污点。哎，您会说了，怎么有历史污点呢？废话，当年参加过太平军，这样的人哼，在我的评价体系中很难得到认同，所以根据评价的标准，曾国藩看走眼也是在所难免。
从1862年至1900年，在将近40年的时间里，淮军经历了由镇压太平天国到清剿捻军，从洋务运动到中法战争，从甲午战争到庚子事变等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。在这千年未有之变局的社会大动荡中，浮沉跌宕留下了深深的轨迹。往事如烟，岁月如梦，一切转瞬即逝，如鲜花烈火，缭乱纷呈，变数难定。他们的荣辱兴衰，都是历史光焰或暗或明的映射。听众朋友，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《淮军四十年》，作者纪宇，演播张东，编辑制作王勇。
然而李鸿章不同，李鸿章的标准是重才干。在李鸿章看来，什么德不德，有什么功名没有， 出身门第如何都不重要，重要的是能耐、本事，只要能为我所用。人无完人呢，至于有点小缺陷、小毛病，比如贪财啦、好色啦，这都是小问题。不过李鸿章这个判断和标准在今天看来也是有点问题的，哎，但是在乱世的时候用人之际呀，他的标准也就这么定下了。据说当年湘军创建的时候，曾国藩立过一条规矩，叫做选士人领山农。什么是士人呢？就是湘军的干部必须得有文化、有功名，得从知识分子里面选拔。那么领山农，山农是什么呢？对，士兵要从本分的农夫和山民中去招募，像那些无业游民啊、团勇啊、投降的呀、兵痞子呀，这些乌七八糟的拒之门外，不用或者是慎用。但到了李鸿章组建淮军时就不讲这一套了。为什么呢？没人呢。李鸿章是来者不拒，什么样的人都要，所以这个淮军的成分特别复杂。这里面啊，有团练旧部、借来的湘军、招募的新勇，还有改编的当地防军，以及收编的、投降的太平军等等等等，五花八门。至于这个军官呢，离这个选士人的标准那就差得太远了。湘军的将领中科班出身的占主要部分，但是有人统计了，李鸿章的淮军中全部加在一块儿，有这个知识层次的人不超过20个人啊，而且呢还包括一个捐职的。什么叫捐职的？花钱买官的。对，淮军中士人，也就是有知识的将领，占全部将领的5%，这比例太低了，1/20。所以有人就总结了，这淮军是兵将杂冗，良莠不齐。尽管淮军由湘军出，同根同源，但就整体素质而言是远不及湘军，有些蝇头兵勇甚至很不成样子。就是因为这样的构成，所以淮军让湘军的将领很不以为然。再说这个淮军开赴上海后，一部分新募的淮军遵照曾国藩的命令，暂时布防于长江口岸，和湘军彭玉麟的水师来配合驻防。这其中有一个营的营头呢叫舒长庚。曾国藩在自己的日记中称这个舒长庚是同城匪人。那个彭玉麟对这个人更是极端的厌恶。彭将军对这个曾国藩说，此人乃恶棍，无恶不作。天哪，用恶棍来评价一个将领，说这个人出身卑鄙，劣迹斑斑，通贼，报假账，什么坏事都干。而且当地的歌谣啊四处在传，骂这个人那话太难听了，叫污耳不堪言述。就这么一个烂人呢，居然都进了淮军还成了营头。所以彭玉麟是大为不解，他在给曾国藩的信中非常气愤地写道，舒长庚此人应杀，不特应参议也，何以少权委当营官，实不解也。不能理解啊，不是一家人他不进一家门，彭玉麟不解是正常的。为什么？刚才提到了用人标准差异太大。其实像舒长庚这样的人在淮军中并非少数。那您会说了，李鸿章有问题？李鸿章何尝不想用纯洁的部队，问题是东援恐急，时间太紧了，等米下锅呀，我顾不了那么多了，我根本筹不到那么多的兵，为了尽快招兵买马，饥不择食，反正甭管是新菜老菜，拿到菜篮子里的都是菜，我哪顾得上挑肥拣瘦啊。当然了，急等着用人这是客观存在的原因， 但从主观上看，李鸿章的用人标准的确和曾氏大相迥异。如果说曾国藩有一点理想主义的色彩，那么李鸿章的标准是实用主义至上。为了达到目的，李鸿章可以打破条条框框，甚至可以放低标准，管你是鸡鸣狗盗、牛索马脖，只要有用、用得上，我李鸿章是来者不拒，敞开大门。这样的用人标准一经公布，哎呦，那投奔者是蜂拥而至，络绎不绝呀。那些在湘军不得志，或者是犯了点小错误、小毛病的，纷纷改换门庭，冲李鸿章而来。这里面最著名的就要算郭松龄了。这郭松龄是谁呢？其实他还真不是安徽人，他是湖南湘潭人。他出身于一个小知识分子家庭，老爷子是个儒生，有文化。当年他爹肯定想把儿子培养成一个知识分子，但没想到这郭松龄呢，从小喜欢木匠，跟明朝的某位皇帝有同样的爱好。对，当上了木匠，后来闹了太平军了，他就加入了湘军，成了一个吃兵饭的人。有句老话说得好，叫好铁不打钉，好男不当兵。郭松龄的父亲那是相当失望，但没办法，天意如此，无可奈何。不过郭松龄这个人打仗显然比当木匠还有天赋，他在湘军的时候就以饶有胆略、骁勇善战著称。打下了安庆以后，当时的郭松龄已经官至参将。哎，这里面还得给大家聊一聊这个级别的问题。参将您说了算几级啊？正三品。如果论这个职务级别，现在咱们军队里不是分这个军师、旅团、营、连、排吗？啊，清代是分总兵、参将、守备、千总和把总。如果这么对应看来，这个参将在目前算最少是个师级干部，那级别不低了。据史书记载，郭松龄相貌堂堂，作战勇猛，人称是清朝赵子龙。赵云呐，都知道赵子龙是个美男子，据说这郭松龄也不差。史上是这么传的，说郭松龄双眉插鬓，雅善风仪，每次打仗纵横无敌，胯下马是一匹大白龙，一匹大白马。据说这个大白龙脚力了得，能够跨越溪流，四人拽其尾，亦带之而过。什么意思？四个人拽这匹马都拽不动，而且能够跨越溪流。这一说让我想起了马跃檀溪了，是吧？哎，换句话说，这是的卢和什么呀？赤兔马的结合体。郭松龄虽然会打仗，但这个人身上的毛病也不少。首先好色，您说了，对面来个漂亮姑娘我看两眼咋了？不是啊，据说这郭松龄先后娶妾16位，在湖南老家光住宅就见了16进。为什么呀？对呀，每纳一个妾他就得见一进呢。其中据说有一位是扬州名妓，有人称之为国色也。啊，这是好色，16个小老婆。除了好色，郭松龄还有一大毛病，放荡不羁，作风散漫，经常违反军纪。违反就违反吧，更气人的是犯了错这哥们儿嘴硬啊，经常顶撞上司。曾国荃为此是大为恼火，不知训了这个郭松龄多少回，据说还打过他很多次军棍。训也训过了，打也打过了，那总得长记性吧？没用，这郭松龄是挨骂挨打以后我行我素，继续再犯错误。按今天的话来说，那是相当任性。
听众朋友，刚才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《淮军40年》，作者纪宇，演播张东，编辑制作王勇，播音肖玉，节目监制傅纯， 稍后请您继续收听下一讲。